上个礼拜我们说很多那个洪水的那个故事哈，或是神话，全世界都有。那么我们在谈到说，为什么上帝要采取希伯来人的这个神话，而不采取别的种族？那那里面要告诉我们什么？那在谈这个以前呢，先跟大家谈一件事情，就是本色化的问题哈。本色化啊，他们英文叫 indigenization 哈，当一个宗教信仰从一个文化要到另外一个文化的时候，会面临这一个挑战，会面临这一个挑战哈。我们可以说佛教是从印度传到中国或是台湾的宗教，啊，基督教是从巴勒斯坦然后经过欧洲、美洲传到中国或是台湾的外来宗教，两个都是外来宗教。可是很明显的，这个佛教的本色化做得相当的成功，成功到一个程度，华人或是台湾人认为佛教是我们的宗教，基督教呢还是被认为是你们的宗教，你是外来的宗教，那我们为什么要信你们的教？一直到今天你要跟人家讲基督教的时候，这个观念还在我们的头脑里面，很多人还是这个想法。那大家也知道，印度教不是从中国出来的，是从印度出来的，那怎么我们会感觉这个是我们的呢？那个他们怎么变成我们？这个叫本色化。那本色化有它的困难，也有它的代价。那么佛教最近那个我们教会有一个叫宣教关怀团契，念一本那个庄祖坤牧师的博士论文哈，他的博士论文就是宣教与文化，他所探讨就是这个问题。然后像基督教为什么到现在还进不了我们的文化里面？那以前佛教为什么会成功？那他们有付代价吗？还是他们就是方法很好，就是进来了？到底那个差别在哪？他研究那个不同，蛮有意思的。然后我在读的时候才发现说，其实在汉朝的时候，佛教已经开始进来。那从汉朝一直到唐朝，到宋朝，一直到今天，经过一个过，中间也有被唐朝的皇帝把他要灭消灭，因为他那个进来太成功太厉害了哈。那皇帝有一点受威胁，特别是经济好像被佛教的寺庙啊掌握的很多的时候，可是几次的要把它灭都没有成功，佛教是活下来，而且被我们接受说这是我们的宗教。那其中就是好像在东晋的时候啊，他们进行了一场那个思维上的争辩。那这个争辩呢，后来是他们叫格义的哈，这个怎么说比较？他们叫格义。那这个我不晓得，因为念庄子坤的论文那个是中文的哈，不晓得那个在原来英文或是本来那个是用什么意思。就是说，简单讲就是说，你们讲的那个就是我们讲的这个啊，就是要找一个好像你们本来在讲的这个东西就是我们讲的这个。那佛教跟我们传统的道教有一个东西可以隔的，一个佛教讲的空，跟道教讲的无。所谓最高的境界，最高的境界，中国传统的宗教对比较神秘方面来讲是道教，对比较人间来讲是儒教。所以中国传统可以说是儒道，他们分治，所以他们和平共存。因为孔子不与怪力乱神，那个神奇的东西孔子不讲，他只讲的是人伦，人跟人君臣父子应该怎么相处，他讲的是这个。所以有人说儒教不是教，有人说是，因为他关心的是现世的关系。那道教关心的是现世以外、现世以后的世界的关系，所以他讲仙啊，讲要无啊，那个无，无比有还重要啊、哦，那个是很哲学的，老子、庄子的一些啊哲学的想法。那这个构成我们的道教，道教后来是慢慢的，高等道教慢慢没有传开来，就是纯托公啊，你知道吗？就是人死的时候，就是请道士，我们叫道士。道士是道教的那个牧师啊，他们来帮你把那个灵魂做导引啊，他才不会迷路啊。哦，就是管生死的，我们叫道士。这个本来印度教还没有进来的时候，中国人或台湾人 处理人间，用孔子的讲法来处理。那死后怎么办？就请道家来带领他了哈，来处理这个生死的问题。大概就是这样，这样也没有问题。那可是佛教进来的时候，开始大家那是印度教啊，那是从西域，从那个西方传过来的啊，所以开始也是中国人对这个也是有阻抗，所以到那一个接待东晋吧，那他们就开始对谈，那他们就说，我们讲的是空啊，佛教讲的最高的是空，你们讲的是无，即使无就是空啊。那这个想法被中国人接受，就说哦，原来都差不多啊，就是我们讲无，你们讲空哦，原来是用的词不一样，其实是一样，可是这里面有一个危机，你知道吗？因为无不是空啊，空不是无啊，一直到最近的一些比较对佛教很深入的人，在自己起来，自己在critique 批判过去。可是过去他们这个很成功的让我们接受说，哦，我们其实殊途同归，我们叫做三教什么同流啊什么，大家可以这样接受，因为他们做这种隔异的工作，把它相同的或是勉强有一点像的，就说我们这个就等于你们的那个什么，那个就是强调那个同的部分哈，那忽略那个异的部分，好，取同然后去异，不同的地方不要讲，同的地方讲，那就大家越讲越高兴，说差不多了哈，然后在这个机会就进来，这个是叫做本色化，把他说我们讲那个就是你们讲这个，那现在我们知道说哈，那个无哈是跟有相对的啦，好，我们叫无中生有，你听过这句话吗？那个不是骂人的话，那个是说所有的有都是从无来的。啊，到将来那个有都会归到无那里去，所以无是比较根本的啦。那空呢？不是这样的意思，空是说无将来是空，有将来是空，空是也没有有也没有无，那个叫空啊。所以空是比无还要无啊。哦，啊，可是如果你强调不一样的时候，人家就会抵抗啊。为什么我要改相信你的？所以他们就强调那个一样，反正都是没有啦，都是没有哈，虚幻都是这样。佛教讲的最高境界是涅槃，涅槃不是无啊。它既非无亦非有，是一种也没有有也没有无的一种很特殊的状况，那种状况。那我们不是很深入了解的话，我们一般人说佛教道教差不多了。那这个就是当佛教要进到中华文化的时候，一种剁卡剁手，你知道吗？原来很印度纯佛教的部分就被中国化，中国人才会接受，那这是代价。那么基督教要传到我们当中，可以这样做吗？啊，到目前为止好像基督教的传教的人，他们坚持圣经不可以这样，不可以这样，为了要让人家接受，就说哎呀，这个就是你们那个不可以啊，不可以的结果呢，到现在我们还觉得说那个不是我们的，那个是你们的，所以这里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差别哈。那个义一旦被取消以后，其实佛教的特点也就消失了。你说佛教就是道教，如果是这样讲的话，那么佛教本身就没有存在的价值了，因为既然是一样，为什么需要你呢？对不对？所以看起来是被接受，其实是被消灭，被同化，我们叫同化哈。那个大文化有这个力量，会把所有外来的东西慢慢把它同化掉，吸收我要的，那不要的我就把你同化掉了哈。所以有人说那个义的部分也不能忽略，但是你要建立接触点，建立对话，你同的部分不讲的话，根本鸡同鸭讲，各说各话，根本不通。所以在这里是有一个矛盾的关系，你就要注意同的部分，也要注意异的部分，才能够又通，可是又保持自己的独特性啊。我们的宗教跟你们还是有所不同的啊，在这里是一个很矛盾的关系。那我为什么讲这些呢？因为我们在讲到洪水故事的时候，也是同样的道理。我们上个礼拜不是讲很多全世界神明好像都有摄入，好像人都是倒霉，到最后都是被洪水消灭掉。哦，那这个是希伯来人讲的，跟其他宗教讲的、其他文化讲的差不多，都有讲到神明来介入，来毁灭掉人类，用洪水。那有没有义的？那不同的在哪里？为什么在这么多当中，上帝要挑希伯来的这个洪水的神话故事呢？这里面有什么它的特点吗？它特别的东西吗？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讲义。 这里我把创世纪第六章第五节到第七章二十四节这一段呢，稍微把它整理了一下哈，这是洪水的记载。那第六章第五节到十二节，这是很特别的描述神要决定用洪水灭人类的时候，他的内心的状况，那叫做忧伤，不是生气哦，是忧伤，这个很特别的哈。然后第二个是，他就吩咐挪亚要造方舟，这是六章十三节到二十二节，然后第七章一节到五节，造完呢就要进到方舟里面去。然后七章六节到二十四节就是洪水。那么这四段呢，他们那个表达有一点不一样，我们大家来看一下圣经好吗？创世纪第六章第五节，创世纪第六章第五节说，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都是恶，耶和华就后悔，心中忧伤。耶和华说，好。所以到这里呢，描写的是神的角度来看这个世界的状况跟引起的内心的一些感触、耶和华看见，耶和华后悔，耶和华忧伤，耶和华说我要做什么事情。所以他说这一段是从上帝的角度看整个世界的现况。好，接下来我们看第十三节开始，十三节到二十二节，既然上帝看世界是那么坏，他决定要用洪水来灭世界，心里又很难过，然后上帝就对挪亚说，一直到二十一节，上帝吩咐挪亚，你要这样做，这样做，这样做，你才可以逃命。然后二十二节说，挪亚就这样行。所以整一段都是耶和华在说话，对不对？所以是从上帝的角度看这一个洪水的事件，他要怎么样保护挪亚一家人免于被洪水灭掉。好，第七章第一节到第五节，这里开始也是耶和华对挪亚说，然后第五节挪亚就遵着去做。所以这一段也完全是上帝在讲话，对不对？所以我们说前面三段都是从上帝的角度来看这个事件， From God's perspective， 从神的角度看这个事件。可是你注意看哦，从第七章的第六节开始呢，上帝就销声匿迹，上帝既不看也不说也不做任何事情，上帝就不见了，剩下的是人来看这个洪水。所以你看第七章的第六节开始，当挪亚六百岁，然后大水开始来的，他们进了方舟，然后呢洪水怎么样怎么样涨，一直到第八章第一节上帝才又出现，上帝纪念挪亚，有没有？所以我们注意看的话，这里有一段是神缺席的一段，这一段完全是从人的角度来看这个洪水那么可怕，把人类都消灭掉。所以我的讲义在这里有这样讲，前三段乃是从神的观点来看，后一段是从人的观点来看。那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世上发生的每一个事件都可以有两个不同的观点，一个是从灵界或是从上帝的观点来看这个事件，一个是从人界来看这个事件。我们举例来说，我们看约伯记好吗？约伯记第一章，约伯记第一章第六节，到十二节，这个就是从上帝的观点或是从灵界的观点来看约伯这个人的事件的意义。约伯记第一章，如果是新标点和合本是491页，那现代中文607页，现代中文新译本是607，我们这个和合本是491页。第六节，有一天上帝的众子势立在耶和华的面前，撒旦在其中。耶和华问撒旦说，你从哪儿来？撒旦说，我就走来走去啊。耶和华说，你有没有看到那个约伯，他很棒耶。那撒旦说，哪里，你篱笆把他围得那么好，他做什么事情都你都祝福他，当然他很棒啊。 那这个没有什么好，你没有什么好夸口他的嘛，因为他什么都那么棒，当然他做得很好。他说我告诉你，你只要不保护他，你只要不祝福他，他就不会那么棒了。哇，这一下撒旦跟上帝挑战，说你称赞约伯，我不服气，因为你保护他保护得太好了。结果上帝被挑战以后，他说我相信约伯是经得起考验的。所以上帝跟约伯说，跟那个撒旦说 OK， 你要把他怎么样我任凭你，但是不要把他弄死，因为这个人我要，不要把他搞到死掉，你命要留他，但是你要怎么欺负他没有关系，我确定他不管再怎么样的困难，他还是会坚持在我面前做一个完全人。所以上帝说他所有的都在你手中，可是他的命你不要把他搞死掉。好，那这是在天上就这么上帝跟撒旦这么一个对话，在下面呢约伯就倒霉了，因为上帝就把他的篱笆拿掉了，上帝就把那个祝福拿走了，就任凭撒旦所做。你看下面，有一天约伯的儿女正在他们哥哥家里吃饭喝酒，报信而来说，牛在耕地，驴在吃草，示巴人忽然把牲畜都想去，所有人都杀掉，剩下我一个来告诉你啊。他还没有讲完，又一个来说，天上突然火降下来，羊仆人都烧掉，只有我一个没有被烧死，跑来告诉你。那还在讲话，又有一个来说，加勒底人分成三队，突然来把骆驼抢去，仆人都杀掉，剩下我一个跑来告诉你。然后最可怜的最后一个说，你那个儿女正在他哥哥家里吃饭喝酒，突然有风来，那个房屋就倒了一个角，那所有人都死了，剩下我一个没有死，跑来告诉你。如果我是约伯说，干脆都死光好了哈。你每一次都留一个，只是来告诉我说，说都死了，剩下我一个。然后第二个剩下我一个，剩下我一个。如果是你，你会怎么样？真的是垮掉啊！你所有的拥有，他所有的财产，一夕之间化为乌有，连他的子女全部都走了。这当中你看看哦，有没有天灾？有。有没有人祸？有啊。可是前面六节交代说，这个是撒旦跟上帝之间的一个 bargain， 对不对？撒旦不服气嘛，说约伯不要搞了，不然你试试看。上帝说 OK， 让你试试看。所以你有没有注意到这里有两个层次解释同一件事情？这个很好玩哦。我们在解释事情的时候，你怎么去解释一个事情？基督徒受了科学的影响的基督徒，他们相信有上帝，相信将来死后上天堂，但他不相信在上帝跟人之间还有灵界，他们认为那个是不存在的。很多基督徒是这样，所以碰到事情的解释常常是以科学的解释要解释一切的现象，他们不相信有一些小鬼可能会搞鬼的。可是如果你到台湾一般的信仰去问问他们，他们相信，你知道吗？他们相信这里有很多，所以到七月的时候大家都很紧张，因为那些都出来游行示威嘛，对不对？那他们相信，那你不相信，你不相信这个世界除了人以外还有灵界的存在。可是在这里告诉我们说，这里有两层，约伯记告诉我们说有一个灵界的运转，下面有一个人界的解释。可是这两个解释会互斥吗？还是不会？举个例子来说，如果我今天要来带创世纪查经，从后面，我住在后面走过来的时候，踩到橡胶皮，跌了一下，腿跌断了，送到台大急诊处，不能上课。好，这是一个事件，对不对？这是一个事件，你怎么解释这个事件？好，你可以说那个很简单，那个就是纯粹是摩擦力的问题，对不对？因为橡胶皮嘛，那个就是滑嘛，对不对？滑嘛。那一般土地呢，你的鞋底跟地呢有摩擦力的时候，你站着你不会滑倒，对不对？那你站在橡胶皮上面，重心又不稳的时候，当然就滑跤了，就是这样啊。滑跤这个重心重力加速度，嘿，你的身体的体重又碰到地上，那你的腿撑不了那个啊，就断了。这个叫做从纯物理来解释，好不好？这是物理的解释哦，这样可以解释吗？可以啊。 可是有一个人说不是，根本不是这个关系，是因为有一个夭壽的吃香蕉胡乱弹。今天如果每一个人吃香蕉都把香蕉皮好好丢垃圾桶，蔡牧师怎么样跑绝对不会摔成这个样子，这样讲对吗？所以他的解释不在于我踩掉香蕉皮，而在于说香蕉皮为什么会在那里让我踩到，那这个就不叫物理了，这个叫伦理。我们要去找我们刚好有人奉献一个那个录影机去调出来，看是哪一个吃香蕉把香蕉皮丢的，那个人应该要叫他去赔哦，要付医药费，所以叫他乱丢香蕉皮。那这个解释对不对？也对。他解释是从人跟人的互动关系怎么样产生今天这个不幸的事情。有人说根本不是啦，就是蔡牧师吼平常太骄傲。你走路如果稍微看地上，就算人丢香蕉皮你也可以跨过去，谁叫你一定要踩那里呢？就是惊到看天啦，这样懂吗？对不对？你都平常骄傲惯了，都不看人嘛，都是看这样，那所以怪不得脚踩到。所以你应该自己负责，以后谦卑一点，走路稍微头低一点，不要太高，太高傲。哎，这一个解释，我摔得这样子还要被骂哈，说这个走路头的角度不对。那我也不能说绝对不是这样，我如果我注意一下，当然可以不踩到，可以避开嘛。有人说不是，因为今天晚上蔡牧师讲的圣经，有人会听得感动，会悔改。这一次六位他会受洗，魔鬼不喜欢，所以魔鬼就让蔡牧师跌倒断了，所以他今天就不能讲，所以那些人就不会受洗，所以他就很高兴。可能吗？可能吗？有没有可能四个都有？有可能啊，你晓得我意思吗？物理的有一个没有修养的乱丢香蕉皮，蔡牧师走路头的角度不对，然后撒旦也想办法利用这个。你知道约伯记告诉我们里面有台风啊，有什么火降下来啊，有什么示巴人，有加勒底人来抢东西的啊，来杀人的，有没有？那还有撒旦在那边。所以在这里我们要小心，就是说常常一件事情的发生，我们常常叫做就 multiple layers of explanation， 常常有多重角度的解释。我们常犯一个错误，我们以为我们在某一个层次可以完全的解释，就可以排除其他层次的解释，这是我们在解释上的一个常常犯的错误。我们在一个层次上完全的解释，不排除其他层次上可能造成的原因的解释，不，我们没有那个能力去排除它。那这种理论我们叫 system of system， 我不晓得你们听过吗？他们叫系统中的系统理论，就是说最底层的你可以说是物理啦， physical 物理学说电子啊、质子啊、电啊，用那个解释全世界上可以这样解释。然后再上一层就是化学，你知道化学吗？化学只不过是物理学的高一点层次的一个解释，物理学是最基本的，因为所有的化学的根据是在物理学，那个电子跟质子在那边互动，可是到化学的层次就是不一样，它是 chemical， 一个分子很大的，对不对？分子里面有小的电子啊，所以那个分子的化学变化可以完全用物理学来解释它。可是到化学的是另外一个层次，然后呢，到有生命的我们就叫生化。你听过生化吗？生化的解释就比化学多一点复杂性，所有的医生都一定要念生化。可是生化也没有办法完全解释生命的现象，在高一点的层次我们就叫生理 physiology。 所以你看一个医学生他怎么从化学从物理念到化学，念到生化，念到生理，那生理再上去呢还要念心理，然后再来伦理，什么医学伦理。那其实呢，一个医生在受训的过程当中，他是每一个层次都要受相当严格的训练，将来他看一个病人的时候，他就可以从很多不同的这个层次来了解一个病。到最近我们已经开始知道说，经济其实在医疗上扮演很大的角色。我们教会那个王龙德医师最近专门在研究这个，就是经济不可能只是一个附加的角色，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社会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国家、国际、政治也是。最近我们 WHO 不是被踢出来吗？146票对17票，很可怜啊。这个跟 健康一点都没有关系的，完全是政治的角力，可是影响我们台湾人将来的健康很大的影响。因为细菌是不会被政治所隔离的，不可能，因为我们没有参加 WHO 所以全世界的病就不会到台湾来，这是不可能的。既然说不可以，因为我们没有参加 WHO 所以你们那个细菌不可以进来，它照进来，不过那个资讯进不来，在别的国家已经流行什么，这个资料我们因为我们不是他的会员，我们要很辛苦的去找这个东西，他没有义务通知你，因为你不是我们的会员。我们争的其实只是这样，我们活在一个地球村，健康的问题是大家要共享，不管是资源啊，不管是 know how 还是什么，可是我们被中国的那个政治的考量隔绝了。所以在这里你看，政治的层次会影响很简单的健康这样的一个范围，所以这个每一个层次之间有很复杂的互动，那个很不容易讲得清楚。不过我要表达的只是说，在圣经里面描写的时候，有时候会有跳层次的情形。那我们不小心看，我们不会注意到这样，像这个洪水哈，开始从神的层次讲完了，突然就跳下来，神不见了，神不是不见了，神就不管了。神就不管了，那个我们叫出宰力啦，任凭啊。你记得宇宙怎么出来的吗？本来我们大家都淹在水里的，对不对？创世纪第一章第二节说渊面黑暗，有没有混沌？上帝还在造的时候，人根本没有地方可以活啦，因为没有空气，没有陆地，都是水。那上帝为了让人类有一个生存的空间，上帝很辛苦的把这个水拨开，然后用一个锅盖把上面的水顶在上面，然后把下面的水推到一个地方，让它不要过来，让陆地出来，人就在这个空气跟陆地当中，人在那里生存。那基督教的观念是，上帝做完了，上帝还要一直撑在那里，了解那个意思吗？上帝要保护这个我们的生存环境，不要被那些水再来淹没我们。可是人坏到一个程度，神说好了，阿丽娜搞好，你们自己去处理，我就不撑在那里了。那结果呢，上面的水跑下来了，下面的水跑上来了，整个世界又变成创世纪第一章第二节都是水，都死光光。那就是这个，就是说神在意，神看见，神忧伤，神就决定说好，让你们自己要我的那个结果。好，那这个当中呢，神又不忍心哈，神公义的审判下面呢，他又显出他的慈爱。那这个很麻烦了哈，如果神只有公义的话，那个神比较好做。佛教讲的最高的就叫做报应，报应就是公平啦，我们叫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那这个大家都没有话讲，对不对？你做不好你就得到不好，你做好你就得到好，这个叫做公平。所以佛教很单纯，绝对的公平。那公平就没有慈爱，不能讲慈爱，慈爱就是恶有善报，那个叫慈爱，这样懂吗？你做不好，但是你没有受到该有的处罚，反而得到好处，那个就叫慈爱。那慈爱就是很麻烦，因为慈爱就是不公平。如果我上班，我帮我的老板工作一个月，好好的工作，那他请我来跟我说，你一个月我给你3万块，我做完一个月，他给我3万块，这个不能说老板慈爱，这个叫做公平，这样讲对吗？因为我付出嘛，我工作，那你照约定的，你给我这个薪水。可是如果我太太出去车祸腿断了，到医院自付额2万块，那我如果拿3万块付掉2万块，我下个月生活就会有困难。老板听到以后，那这个月月底就花给我5万块，那我那2万块就叫做慈爱，这样懂吗？因为本来我工作一个月就是3万块，他给我3万块，这是该给的，对不对？可是那2万块是因为我发生这个不幸，我家里方这个我这个需要，那个老板他自己公司有钱，他有办法，他觉得说哦，这个员工我很喜欢，对不对？我帮你渡过难关，那个是不应该给的，是因为我有需要，所以你都给我的。不是我该，我心里面会对老板很感激，会不会？那一部分就是慈爱的部分。 这是不公平的部分。那这个耶稣讲过一个故事，你们记得吗？就是那个有人在那边等人家请他工作。那这个在台湾很少看到，也许我不知道，但是在美国到处都有。你美国那个买那个建材的地方叫 Home Depot， Home Depot 的那个旁边很多，特别加州啊，很多那个墨西哥人是非法入境，他不能去打工，他没有身份啊，他要活下来怎么办？他就一大早就去蹲在那个 Home Depot 门口，因为当我去买建材，我自己要搭房子的时候，我力量不够，我就会找几个工人。可是美国工人很贵啊，这种工人就很便宜，因为他没有身份，所以啊，这个都没有用支票，都是用 cash， 用金钱的。那这个美国就是这样子，大家知道，可是大家都这样用。那所以一大早，如果你去 Home Depot 去买一个木板什么出来，就一堆壮壮的就蹲在那边。他们不是没事干，他们在等人家请他去做工啊。做完他就有钱拿，家里就有饭吃，就是这样，一天当一天，就这样过。那在犹太人的时候也是这样。那个菜市场一堆人在那边等，没有工作，等人家请他去做事。有一个葡萄园的老板，他的葡萄熟了，不能够等太久，所以赶快去找一些工人来帮忙抢收啊，收割葡萄。那就看一些人蹲在那，哎，你们要不要做？他说要啊。那多少钱？一天1块钱，1块钱是够一天的生活。老板说好，你们几个5个啊进来。所以早上9点他们就进去了，开始工作，很高兴今天有工作，今天下班的时候就有1块钱可以拿。啊，老板到中午再去走一走，哎，又有一堆人，没有人找他工作，就蹲在那边。哎，你们要不要做？要啊。那多少钱？1天1块钱。好，进去。啊，这些人就12点再进去，3点又有一批进去，6点要收工，5点还有一些人整天蹲在那边，没有人找他工作，糟糕了，6点就没有工作了，6点他们就收班了。老板去又问他们说：“你们要不要做？”当然要啊，不然我蹲在这边做什么？他说：“1天1块钱，要不要做？要做。”就进去了。到收班的时候，你想那个5点进去的，他们敢期待1块钱吗？他们不敢，因为他没有做一天，他只有做1个小时，知道吗？人家如果做8个小时，他应该是1毛多吧，顶多2毛就很高兴了。可是2毛不够啊，2毛钱明天吃不够啊，家里面会饿肚子啊。所以最担心的是5点的那一班人，讲对不对？因为现在收工了，老板要花钱啊。这个老板很好玩，他把那个5点的先找来，说1块钱，1块钱，他们回去了。如果你是那个5点的，你会不会很高兴啊？哎呀，我才做1个小时，1块钱，很高兴回去了。可是你知道早上9点那个，哎呦，哦，那个小子做1个小时1块钱，我做8个小时，那应该是8块钱吧，对不对？那1块钱1个小时啊。那等到他9点了，轮到他这一班的领的老板给他1块钱，脸就很难看。你什么意思？那个人做1个小时，我做8个小时，哎，老板说朋友啊，我早上找你的时候我跟你怎么说的？1天1块钱，你有没有接受？他说有啊。那我给你1块钱，我有没有欠你？没有啊。那我多给他，你眼红吗？我多给他不可以吗？钱是我的啊。耶稣讲那个故事，有时候我们会很难吞进去，可是真的是逼你去想这个问题，就是说慈爱就不能讲公义，知道吗？慈爱就是我要给谁，就是我的公义是说我应该都给，因为不给的话就不公平啊。有时候我们在谈上帝救恩的时候，我们搞不清楚这个慈爱跟公义，搞不清楚。公义就是说每一个人应该给什么就给什么，那个叫公义，那不给那是不对了，那个老板不对。慈爱是老板出于怜悯，本来就不必给的，他多给的部分，那个我们没有话讲。有时候我们得了，我们这样拿了什么又卖乖哈、哦，拿了利又卖乖，我们拿到恩典，然后又跟上帝说，上帝啊，怎么你都没有救其他的人哈、哦？怎么只有救我？我们还有时候还会嘀嘀咕咕的。那就是不了解耶稣讲那个得救是恩典，被审判是公义，你了解这个不同吗？那在这个故事里面讲的就是这样子。好，那么这个洪水代表公义的审判。上帝跟挪亚说你要做一个方盒子，其实方舟我们翻成方舟，英文叫 ark， 其实就是盒子啦，瓜茶啦，你再讲直一点，就是用木头钉的一个大大的盒子，根本一点不像船啦， 也没有马达，没有什么都没有，就是一个木头盒子。那上帝跟他说，你赶快做一个木头盒子，因为洪水来的时候所有人会淹死，只有在这个盒子里面的可以不死。那挪亚就听了，就赶快去做，做到时间差不多，上帝说不要再做了，赶快进到那里面去，因为洪水要来了。挪亚就进去了，上帝就把那个门关了，关了水就来了。好，那注意看这个盒子代表的意义哈。当台风来的时候，刮风下雨的时候，下面的水浪打来的时候，是这个盒子来承受这些风雨，这样讲对吗？这个大水，这个风大浪是打在这个木头盒子上面，打在这个 ark 上面，所以躲在盒子里面的就不需要承受这个水害，所以这个盒子是替里面的人受苦啊，受这个洪水之苦啊。所以这个方舟代表的意义就是耶稣基督。那这是基督教一个很特殊的说法，就是我们的上帝不是一个包青天，就是哎，你做不对，好，就判你是什么，他是一个大公无私的法官，不是。我们的上帝是一个爸爸，看见孩子做错事情，知道要他接受这个做错人的代价，可是心里面又很痛。你听过那句话叫做打在儿身，疼在良心，那个感觉。所以创世纪第六章讲的第六节说耶和华就忧伤，我不晓得你能够去体会，我们的上帝是一个会痛的，会难过的，会受苦的 The suffering God。 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基督教对神的一个了解。神如果是全能，神如果是全善，那这个神是太好了。我们的神不是只是全能全善的神，他是为了人类的不好，他在那边受苦的神，是一个受苦的神。那么在其他的宗教你比较少看到神是公义的，这个可以，神是审判的，神是很厉害的，可是是一个会流眼泪会受苦的，这是很特别。基督教一开始就讲到这个神是受苦的神，他呢，他的苦呢是陪人类受苦，是为人类受苦哈。我们说 suffer for and suffer with， 这是伴人受苦，这是替人受苦哈。这两个不完全一样，前面那个就是说看见人类在苦里面，神也一样受苦，那这个我们叫同理心啊，就是可以体会人的苦。我们说耶稣基督降生到世上来，他有两个苦，第一个苦是他跟人类经历所有一切的苦难。他出生的时候没有产房，没有房间，是大家都不让他任何地方的，从那个处境开始出生，他一生他说连枕头的地方也没有，他被他所栽培的人出卖，他跟我们一样经历很多做人的无奈跟痛苦，这个叫做 suffer with。所以耶稣能够体谅我们的痛苦，我们叫 empathy， 他能够体谅跟我们一起受苦，可是最后他上十字架的那个苦，他叫做替我们受苦，他受苦我们就不必受苦，那这个叫替代替赎罪，基督教讲的。所以我们受苦的神呢，不是只有替我们受苦，他还陪我们受苦，他可以体谅我们的痛苦，他还要减轻我们的痛苦，我们不能承受的部分他帮我们承受了。那这个部分就是这个方舟啊，有这个代表哈，他替挪亚里面八个人哈，躲到船里面的人替他受苦哈。好，那么再来呢，我讲一点就是这个选择的问题哈，就是你有没有可以选择不选择的自由？有没有旁观的可能呢？当上帝跟挪亚说你要做一个盒子，所有在盒子里面的人可以活，在盒子外面的人就是会被淹死， 这个时候所有的人就要面临一个选择，就是你要进到盒子里面，或是你要留在盒子外面自己练游泳。这个你可以不可以说我不选择，我选择做观众看这个挪亚方舟的这个戏剧，我既不选择进方舟，也不选择在方舟外面，我选择在旁观，我看你们做什么选择，有没有这个可能？还是说这个选择没有这一个可能性，你只有选择进去或是在外面，你不可以袖手旁观，是这样吗？还是不是？这个我们可能要想一想哦。根据创世纪的说法，是全世界的人都在那里面，没有一个可以做旁观。可以在旁边说，这个事情我可以不可以不做决定？很多人把信耶稣不信耶稣当作是这样，就是说有的人决定相信，有人决定不相信，我决定不决定可以吗？就是说我可以不决定吗？我就看嘛，看你们怎么样嘛，有这个可能吗？那个罗德在那个上那一次上帝要用火来把两个罪恶之城灭掉的时候，天使就跟罗德说要跑，你要跑到那个山下，否则那个火下来你会被烧死。罗德说潘医生，我已经老了，那个有风湿性关节炎哦，跑不快，那个又那么远，我实在是不懂呢哦，可以不可以打商量，就说不要跑到山下，那里有一个小城，我跑到那里就好嘛。天使说好吧，可怜你那个脚这样子哦，说好跑啊，但是记得哦，不要回头看，回头看你就会出问题。结果他们就开始跑，就跑到一半哦，那个他的老婆可能想起来母亲节他女儿送他一个那个什么什么项链或什么哦，啊，紧急跑忘了拿，说啊，万一那个火没有下来，那个项链很可疑，一回头呢，他变成岩柱，他就站在那边。所以呢，就是说每一个人都在里面。没有办法有一个是旁观者在那边看说到底是怎么样。我们常常是把信仰的事情，我们常常把自己当作旁观者，我们就可以说我还有时间嘛。如果你是在里面的人，你就发现说这里有一个 timing， 知道吗？上帝给你机会你做决定，你不做决定，当上帝决定把那个门一关起来的时候，雨就开始下来。就算那时候你说我还没有淹死，我要进去进不去，因为那个门是上帝把它关起来。所以我们说每一个人有一个机会，神给大家相同的机会，神没有强迫你一定要进到那个盒子里面去，但是给你同样的机会。我们看一下我们的讲义好吗？我这里说上帝审判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冷眼旁观置身度外，我的意思是这样，就是说我们都在里面，你不可能选择不选择啦，就是说我暂时不决定可以吗？不可以，你的不决定就等于决定，就是这样子哈。我们乃是身历其境，必须抉择。上帝一旦关了恩典之门，上帝就销声匿迹。所以对我来讲，整个审判上帝不需要用洪水来灭人类，因为本来我们就泡在水里面，上帝只需要把他保护人类的手收起来。就像我们刚才看创世纪，上帝看，上帝说，上帝怎么样，到了后来上帝就不见了，上帝就不管了啦，简单讲就不管了，好啊，你们要怎么样就可以啦，是宰力啦。那个对我来看，那个就是最大的审判。我们看罗马书好吗？罗马书第一章，罗马书第一章24、26、28，也许我可以从20节开始来看。新约和合本164页，233，那个现代中文译本233，新约后面的地方哈，我从20节来念。自从造天地以来，上帝的永能神性是明明可知，虽是眼不能见，借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他们虽然知道上帝，却不当作上帝荣耀他，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成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自以为聪明变成愚拙。 就把不能朽坏上帝的荣耀变成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灰禽、走兽、昆虫。二十四节他怎么说？所以怎么样？上帝任凭。好，二十六节，因此上帝怎么样？任凭。二十八节，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上帝，上帝就任凭。所以就我的了解，创世纪第六章洪水的审判，上帝所做的事情只不过是他不做什么，就这样就可以了。他只要任凭洪水照他们本来的力量去运转就好了，就足够毁灭。因为人类既然故意不要听上帝的话，上帝说 OK， 那我可以，我就尊重你们。所以这里面有一个很奇怪的东西齁，叫做自由。自由，我们说上帝造亚当夏娃给他们自由选择这一棵树要吃不吃，所以在那里人类就开始有尊严，因为我可以自己决定要或是不要，我不是傀儡，我不是被上帝绑死死的。如果上帝撞到亚当夏娃，然后就拿个绳子把亚当绑起来，把夏娃绑起来，然后吃饭的时候上帝就下来说嘴巴打开，这个水果给你吃，这个水果给你吃，吃完上帝就又去上班了，等到你开吃晚餐的时候上帝又来了，好，等一下嘴巴打开，这个水果给你吃，这个给你吃，这样亚当跟夏娃都不会犯错，因为没得就是呆呆的在那边等上帝喂他吃嘛。那这样活得像人吗？人的宝贵不是说我可以选择今天吃牛肉面，明天吃别的东西吗？我可以有一点点享受自己的选择吗？那根据圣经说法，那个上帝给人类这个可能，可是这个可能就带来一个人就选择不照上帝的方法去做的这个可能性。当人一直选择不照上帝，上帝有一天就决定说好，我就让你自己做你的选择，我不再来啰嗦你了哈，我不再来警告你，也不再来告诉你说惩戒你，都不要了，就随便你，那个叫任凭。所以任凭是比自由更自由的自由。一般的父母在给小孩子自由，不会任凭小孩。你看过那种父母吗？小孩小的时候开始学习跑来跑去的时候，他会给孩子自由，可是当小孩子要跑到危险的地方，父母不会任凭，对不对？父母会把他抓起来，甚至会骂他打他。所以小孩子也知道说父母给我的自由是有一个范围，知道吗？是有一个约束，那个是为了保护我。有一个父母，如果小孩子不管多大，他就好啦，哪里都好了，不久一定马上被车子撞死了，因为跑来跑去啊，那个叫任凭。所以任凭是自由的一种，我觉得是一种不好的自由，就是完全没有约束，完全不提醒，完全不啰嗦你，就是你要怎么样都可以，你自己去承担你自己决定的后果。那我的了解，我的解释的审判，这个就是审判，这是最可怕的审判。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每一次决定都对，我们需要有人来提醒我们说这样做好吗？其实有时候我在讲夫妻的关系，一个很重要的角色是提醒你说这样做好吗？那当然那个时候我们是不太高兴了，对不对？那我要这样做你啰嗦什么，你管我什么事情，对不对？可是当一个太太或一个先生对他的配偶做什么事就都不讲话，不管做的对不对我都不讲了，那个其实是一个放弃，你知道吗？就是我所谓销声匿迹啦，没有意见啦，你要做什么都可以啊，好啊，很好啊，我都没有，我都同意啊，那个不是很好。当你的老婆还骂你的时候，你要感谢主，因为她还爱你，这样了解吗？在那边啰里啰嗦，她还在意。当有一天她根本不骂你，不管你做带坏的事情她都不讲话的时候，你要小心，她已经找律师，这样知道吗？也要办离婚的啦，台湾话叫做惜心啦，你知道吗？就是庆心，那我已经决定说这个关系我不要了，我不会再去干涉你的什么东西，我为什么要干涉啊？我已经要走了，你知道那个所谓神的审判那种态度吗？神就说 OK， 那好了，我放弃可以吧？你既然一直不要我，所以罗马书说他们既然故意这样，他们既然拒绝承认上帝，上帝一再的给他机会，到最后上帝说 OK， 好，就让你们。所以对我来讲，创世纪第六章那个洪水的审判只不过是这样的一个诠释，就是神就任凭大自然环境 自己处理，神就把保护的手收起来。本来神很难过啊，他看了也难过，那也要想办法救人，要怎么样，很辛苦的。后来他说啊，那我都不要了，销声匿迹就好了，那你们自己承担，你们自己好，你们自己厉害，你自己决定，自己负责。啊，这个就是我了解的什么啊。嗯，大概今天我们就讲这样子。那这个里面呢，这个方舟还有一个意义哈。第一个意义是耶稣替我们受苦，第二个意义呢，方舟呢是一个我们叫约柜哈 ，ark， 这个叫 ark。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上帝让摩西把两块石头放在一个木头箱子里面，那个也叫 ark。挪亚躲在里面，那个也叫 ark。可它意义不完全一样。第二个 ark， 那个我们叫约柜，我们叫法柜，骑兵那个法柜，里面放的是约，是 covenant， 是盟誓，是神的许诺。神要挪亚到那个盒子以前，神有跟他说：“我要跟你立约，我要保护你，让你不会死掉。”这是神的一个承诺。所以在整个故事里面，这个方舟有两个意义。一个意义是神跟人有定那个盟誓，神承诺要保护人类免于被审判。神说这个方舟就是替你承担外面的这些风雨，我承诺你，这个船不会沉下去，这个方舟不会破掉，我答应你，我会这样做。这是一个。第二个是这个方舟本身代表替我们承受风雨的打击的那一个，我们叫做救主啦。他替我们承受这一切，所以我们可以躲在里面，可以逃掉这个灭亡的命运哈。所以方舟可以说有这样两个层次的意义。好，我先停在这儿，有没有问题？哎，启示录那个解释齁，那个就是那个所谓不灭的火啦，因为神已经发誓，后来洪水后发誓不用水，可是他没有发誓不用火齁，所以后来他就用叫做不灭的火。那现在问题就在这边啦，因为启示录是用很强烈的象征的，创世纪跟启示录是属于我们人类历史的两个极端齁，那用很多那个 symbolic language。那问题是那个是什么？那有的人就说那个是硫磺，所以你去温泉要小心哈，那个是硫磺火，啊、哦，就是硫磺，我们叫做字句解释。那对我来讲，那个审判那个代表是一个苦啊，煎熬一个苦。那可以是第一里面每一个人都是另外一个人的火，那个是我的解读，所以那个就是任凭本身就会带来苦难。简单讲就是那个地方已经没有警察了，有警察的地方我们可以睡得比较安稳啦，因为我们睡觉的时候警察会维持秩序，会保护我们的生命财产的安全。到任何一个地方，如果那个是无法无天的地方，你睡觉都会有问题啊，因为每一个人会成为另外一个人的苦难。因为你不知道，那个就是那个谁啊，拉麦在那边说，如果人家把我怎么样，我就要把人家怎么样。可是他会睡觉啊，你再厉害的人，到你睡觉的时候，别人就把你宰了。最近一个日本孩子就把他妈妈宰掉了，不止杀掉，头都锯下来啊，头跟手都锯下来，然后拿着头拿去警察局说，我妈在这里，拿起来看，头就在那里。你不会想象说日本的高中生会到今天这样的程度。如果知道这样，妈妈打死也不敢睡觉，就睡觉的时候把他杀掉，然后把头锯下来。那像日本就很头痛，我们的教育，日本的教育，我们怎么教出这样子？那怎么办？那整个学校学生的那个震撼，那这个是怎么出来的？那个意思就是说，它很简单嘛，就是你睡觉的时候就把你宰掉了。那有人就说，我就是想杀人啊，那杀别人都不好杀，杀妈妈最好杀，因为妈妈最相信我，没有问题，而且讲的时候没有。 没有，也不是恨妈妈，也没有没有什么，这个是很奇怪的。那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活在那样的世界，那个真的是地狱啦，好、哦，对，那是解释的问题啦，就是，哦，你解释说，上帝特别从阿拉伯世界定了很多桶原油哈、哦，为了将来在地狱要继续的烧嘛哈、哦，这是一种想法，就是因为所以将来原油会很贵，因为上帝都定走了，因为那个是永远的，所以要定很多啊，不然有一天会烧完的、啊、哈、哦。那如果说灵魂不灭，哦，人一旦被撞了就不灭。那人跟人之间是会互相欺负的，那么那个就可以没完没了，那个这上帝就不需要去定石油或什么，因为那个本身就是一个苦难，自己是别人的苦难，可以这样说。不过那个是我的解释，有的人不接受这样解释，有的人还是希望说还是有一点火，这样看起来比较好。对啊，有的人你看都还是用字句来解释那个圣经的意义啊。好。还有吗？嘿，哦哦，对对对对，那个是任凭，对，嘿对，那个十哈、哦、十，耶和华十哈、哦，一个是 make， 一个是 let， 我接受的是这个 let， 就是。因为耶和华给法老十次的机会，你知道吗？耶和华让法老没有一次就决定要把他的老长子杀死，没有。耶和华给他什么青蛙，给他苍蝇，给他一些小小的那个不愉快啊，然后就说啊，你都放进去就好啊，给他十次呢。可是法老一再一再的说，嗯嘛、啊，面子问题啊，我一个法老王，怎么几只青蛙来我就让60万的奴工，那个没不必付薪水的奴工，就这样放他走。那这个我在别人面前怎么摆得出来？说好又后悔，说好又后悔，这样几次，到最后上帝说 OK， 那是你自找的，就神就不动他了，就任凭他哈、哦。那我的解释是任凭。如果是上帝把法老的心弄成那个心肌梗塞哈、哦，那个好，那这样的话，其实上帝在审判法老的时候是审判自己啊。因为是他是作者嘛，那我个人没有办法解释这样的解释，我没有办法接受。我觉得每一个人做错事情，有环境的因素，有父母的影响，可是到最后总有一个部分是你不能耍赖给任何人，那一部分是你自己要承担的。由于有那一部分，那一部分是我的尊贵，也是我的可怕，你知道吗？就是你可以说我家里小时候很穷啊，环境不好啊，所以我今天才变成这样，都可以讲啊，环境都有一部分的解释的力量，但是不可以100%的解释。一旦100%的解释，你就是一个傀儡嘛，你没有责任，对不对？因为你没有选择。所以我觉得每一个人的选择就是自己在上帝面前，将来审判的时候就问你那一部分就好了，环境的部分都可以不算，可是你自己决定的部分你必须要面对啊。很简单，就是说双胞胎同卵双胞胎长大以后做人还是不一样，他们的基因完全一样，对不对？完全可以说父母对他们爱完全一样，可是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他们碰到挫折，他们的选择，自己选择要这个要那个，慢慢就塑造成自己的一个命运，那一部分是自己要承担的。当我们的父母开始不管我们的时候，我们要开始担心歪共理啊，好、哦，那个就是我觉得是最不好的一个放弃啊。如果是很痛苦，但是一面痛一面还是要啰嗦，那代表他还不死心，对不对？他还想把你挽回来，就是这样子。好吧，我们九点到，我们做个祷告。上帝不要任凭我们。不管我们是受洗的基督徒还是还没受洗的人，主啊，当我们还在世上的时候，我们做一些不太好的决定的时候，主，你借着环境，借着我们所爱的人，可以跟我们提醒，让我们有机会可以改正。我们虽然很珍惜我们的自由，但是我们也知道有时候我们会误用我们的自由，我们真的是需要有人在旁边来提醒我们。主，你有跟挪亚这样的告诉他，他也愿意相信 愿意顺从你，因此他蒙到恩典。你没有强迫任何人进到那个方舟里面，包括挪亚，他必须要自己决定要盖方舟，他自己决定要进到那个木盒子里面去。主，你帮我们预备耶稣基督也是一样，没有强迫任何一个人一定要信耶稣基督，我们必须要自己做这个决定。愿你用信心来接受这样的恩典，当你还给我们机会的时候，帮助我们自己来勇敢做这样的决定。我们要回去了，保守我们平安地回到家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谢谢大家，晚安。